幸能够有机会跟各位一起在这里敬拜主。其实我昨天晚上我去睡觉的时候，我住在那个地方，弟兄告诉我说，明天早上别卡华人福音基督教会有没有机会还不大知道，因为有几些，我不好意思讲是哪一个教会，有几个华人教会已经取消今天的聚会。不过我会感谢主，华人福音基督教会的长老们还是什么不知道，反正这父子决定要不要聚会的人真有信心。昨天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，我说我要神啊，你知道什么是最好。今天早上吃早餐的时候，那位弟兄告诉我说，王教授你要心理准备啊，今天早上可能有聚会可能没有聚会。我说无所谓，不管怎么决定。结果8:30左右就一面送到他那里，他告诉我，王教授你要去讲道了，赶快穿衣服。结果感谢主了，按照气象报告，从8:00今天早上8:00应该开始下那种很麻烦的雨啊，就是 freezing rain， 车子不能开啊。感谢主。9:00说呢，弟兄告诉我说，你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怎么样？你该准备出去了，有弟兄来接你，是我们教会的一位弟兄，我忘了他的名字，我记名字很差。所以我们在路上说，哇神啊，你要保守我们弟兄姊妹们今天要来参加聚会的人不要出问题，真是华人福音基督教会有信心。感谢主，我们今天早上在这里可以一起来思考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希伯来书11:1说啊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我这个还没有学会怎么用这个东西。好了 ，OK。Hypostasis 那句了，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属底，属底那个字，希腊文叫做 Hypostasis， 是什么？是客观。确实的实体，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懂英文。那其实我不是华人的老师，我是华人的客座老师。我本来的学校是在美国神学院，肯塔基阿兹克神学院，所以我教书都用英文教，所以我头脑用英文想啊，快一点，而且能够讲得更清楚一点。比那个中文，因为我们中文有些地方啊很难分了、所以我就把那个 hypostasis 希腊文那个字的意思、用英文表达出来了。我们知道我们当中很多人懂英文了，所以也许你看英文啊更清楚一点，是什么呢？ An objective reality that is unquestionable and securely established。什么叫做信心？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什么呢？你有信心的实底是什么？就是有客观的真体，是你没有办法去怀疑，根本很稳固的把它的存在客观的建立起来。其实这里讲的信心是什么呢？不是凭你的感觉，不是凭我的感觉，不是凭我的幻想，是凭神的应许。可是很可惜啊，我再给各位看一下，你看下面那个 Elenka 是什么东西？那字就是确实的证据。可是很可惜啊，很多人把希伯来书11:1误会掉。我告诉你两个故事， 你要知道把圣经污秽掉后果多么的可怕。大概七八年前，大概有个南美的学生啊，我看样子他是偷渡的，偷渡进来美国，就要跑到阿主的神学院来，在 Kentucky， 我在那里教书的，我是那边的系队教授。有段时期我当那边的系队系主任，那他就要跑到阿主的神学院的总务处来了。这个人呢，头脑也不是很坏，可是也不是很好。他跑到总务处是说啊，问你们说，哎，你们阿主的神学院相信不相信圣经啊？总务处人不晓得怎么回事，他说当然我们相信圣经啊。好，你如果相信圣经的话，你是不是念过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？那总务处主任说，对，我念过啊。好，听清楚啊，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所以啊，我有信心，我相信有就有，所以啊，我相信我所望的事，就是我很希望来阿兹美神学院来念你们学位，道学硕士学位，还有什么？我很希望，我所盼望的，就是你们给我全额奖学金，不但是免学费，还要给我一个房间住，还有一个什么，我可以在你餐厅吃饭。所以我现在凭信心来了，所以我现在要一间学生宿舍，我要你们参券，我从今天中午开始要在你们餐厅吃饭免费，而且我注册做学生也不要经过考试。哇，那个总务处处这些职员不想怎么处理他，他没有这些事了，哪里没有这些事？圣经讲的嘛，圣经讲的嘛，你根本相信圣经嘛。我就跟他吵吵了半个钟头，总务处人被他搞到啊，没有办法，就打电话给我说，王教授拜托了，他现在一个学生啊来这里胡乱了，我们不想怎么处理他，他而且用圣经啊，你是新的教授，我把他送到你那边去，你好教导他，叫他不要乱来。所以他跑来进来，他说总务处人叫我来找你，你是新的教授。哦，对啊，怎么样，你相信不相信以弗所书第十章第一节？我说我相信了。所以啊，圣经说啊，希伯来书第十章说什么？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啊，说你盼望的事的未见之事的确据，对不对？我说错了。他为什么错？圣经这么写。我说你是断章取义。他是断章取义，哇，真可怕。我说你坐下来，我给你看圣经。我就跟他谈了大概四十分钟，他不听了，所以我就给他看证据。看证据以后他说，哎，王教授，那我错了吗？当然错了，赶快走，就把他赶走了。还有一个教会，真可怕。你在北美啊，你注意听啊，有很多教会说他们现在在建堂，你不要被这建堂的这字误导。我们平常说建堂是什么？你们现在在建什么？建设就是建筑一个教会，对不对？可是其实美国有很多教会，人是越来越少，尤其是美国教会，人是越来越少。所以啊，有大教堂空空的，没有人聚会，所以他们就把这种教堂啊卖给别人。所以华人教会在北美，很多华人教会啊，他们说我们在建堂，其实不是建堂了，我们现在是买堂了，买会堂了。那有教会，他们的执事会、他们的建堂委员会和牧师啊， 差不多二十几个人去看了一个教堂，那个教堂人家要卖，所以他们去看，哇，这个教堂的大小最合适我们的教会的使用，而且地点就很好，在一个很大的这个什么那个超级公路旁边的，哇，地点就很好，非常的高兴。礼拜五去看，可是看完以后啊，他们没有给人家定金的，哇，就感谢神，神力为我们预备这个好教会。他们回到他们教会去了，他们就念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了，信就是死亡之树的实体，是未见之树的确据。所以他们说，我们应该表示我们有信心呢。所以啊，礼拜天的这个什么，糟糕，礼拜天的这个只是崇拜的这个节目单的地面封面，就把那个教会他们想要买那个会堂的这个照相照出来，就把教会的那个照出来照相摆在这里，下面就改他们教会的名字，表示我们有信心。你看礼拜天他们说我们要一起来感谢神，信心就是所望之事的实体，就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我们有信心，我们今天在神面前表现我们的信心呢。所以啊，这个教会是我们的，所以啊，就开始表示我们的信心。这个教堂把他们教的名字写下去，高兴的不得了。好了，我们有信心了，祷告感赞美赞美主了，感谢神了之后，礼拜一就带支票要去买一个教堂。一去要卖教堂的人说，对不起，你们礼拜五来看你很高兴，可是你们没有放下定金呢。礼拜六另外一个教会来已经买掉了，我们已经卖给他了，没有了。哇，整个战场委员会啊非常的痛苦啊，怎么搞的，怎么变成这样子，我们信心到哪里去，希伯来书十一章所讲的应许在哪里。他们大哭啊，他说圣经有问题啊。结果他们那一周，他们有几个他们里面的人认识我，就把他们礼拜天的这个，不是这一张啊，是他们那一张啊，寄给我看。你看王教授，圣经的应许不可靠嘛，我说不是圣经的应许不可靠，你把圣经念错，你断章取义。那个就为了这个缘故，那个教会差点破裂掉，很可怕。我到处跑，常常碰见很多人就问我这个问题，圣经的应许可靠吗？我当然可靠啊，那为什么缘故我所盼望的没有得到。希伯来书第十章所讲，信是你所望之事的实体，你未见之事的确据，那没有嘛，不可靠嘛。我说对不起，不是圣经不可靠，你把圣经误会掉。所以啊，我说应该把这个问题啊讲清楚了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，很重要。很多人误会，很多人误会，以为说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一节是信完整的定义。可是你注意去看，不是。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一节不是信完整的定义。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一节是提到信的效用，不是告诉你信哪里来的，不是告诉你信的定义是什么。很多人误会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断章取义。如果你断章取义的话，那就完了。很多人很喜欢一个错误的念圣经的方法，就是把一节圣经拿来，把上面的不管，把下午也不看，只把一节拿出来 这是圣经讲真理。其实不是，你圣经断章取义一定出问题。那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啊，很多人，我发现到很多人，因为我有机会到处跑，很多人就问我，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可靠不可靠？我说可靠。可靠为什么没有照他所讲呢？这么做，我照这样做就没有好处。我说没错，因为希伯来书实际上没有这么讲。为什么没有这么讲？他明明写在那里啊，因为你断章取义把意思讲错。所以我说这个要搞清楚。所以我想今天早上就跟各位分享这件事。你看啊，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告诉我们说，信是表现在行为上，你不只说我相信一个真理就够，你相信一个真理之后啊，你要什么？要把这真理行出来。你的信心啊，表现在行为上。其实你要了解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一节的话，你要把整个希伯来书第十章整个看完。如果你不看希伯来书第十章整章啊，你就把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一节误会掉，误会掉的结果误导你自己，误导别人，很可怕。很多基督徒就为了这个误解了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一节，让他们自己的灵命啊，什么破产，让他们的信仰被破坏。所以要把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一节弄得很清楚，非常重要。其实我给各位看，我想给各位看证据，把结论，我再给你看证据。其实今天在二十一世纪这个时候，你跟人家讲事，你只讲没有用，没有证据等于没讲。所以我先把结论告诉你，然后我给你看证据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所讲的是什么？信很重要，什么？将神所说，将神所应许。你看那个五个字，用黄色打出来的。我本来想用红色打出来的，不过红色跟这个绿色不是很好。用那黄色，大家比较容易看清楚一点。把这五个字，你把它拿掉了，整个意思变了。信，将神所说，将神所应许，还没有看见将来的事，当作现在客观确实存在的事。哦，根据这件事采取与此相称的行为。我再讲一次，非常重要。我等一下看你，给你看证据。信心呢，将神所说，将神所应许，未见，还没有看见将来的事，当作现在客观确实存在的事，而采取与此相称的行为。我们来看，所以那里说啊，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可是第十一章告诉我们，所望的事不是你自己的幻想，不是我自己喜欢的，我所盼望的，不是。是什么？所望之事是什么？给你看，这里希伯来书第十一章，我说后文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那整章圣经啊，主出来所望之事，或者是未见之事，不是自己的幻想或者自己的期望，而是因神的启示 应许而来的，非常重要。圣经讲得很清楚，守望之事、未见之事，不是自己的幻想或者是期望，而是因神的启示、神的应许而来的。其实我到处跑，我在神学院教书，好处就是神学院有很多的假期，春假、寒假、冬假什么假，反正一大堆假。我礼拜天也不一定要一定固定教会讲道，所以我常常到处跑，全世界到处跑。到处跑有一个坏处是什么呢？你要坐飞机嘛，那飞机常常误点。我礼拜二要来这里，我很早就到机场去了，六点多钟到 Lexington 的机场。我一去，他说你的飞机七点半就起飞了，所以我都行李弄好了。我七点半要上飞机的时候说，对不起，你的飞机误点了，要九点半才开，九点半才起飞。我到阿特兰大要转来，这里飞机已经飞掉了。我说怎么办？那人还敢跟我开玩笑？哎，陆大王，他们知道我是神学院教授，他们都叫我陆大王。陆大王，给你一个好消息，什么好消息？你从那群人飞到阿顿来去的飞机啊，误点两个多钟头了。那你从阿顿来飞到这一个 Raleigh Durham 那飞机啊，也迟了两个小时半。所以啊，你还是可以坐原来的飞机，你不要改飞机可以去，不过你要慢，差不多两点半个钟才会到。说好了，没办法，我就在等，到时候上飞机。他说：“突然的，我看我转机怎么样？告诉你说，你飞机啊误点了，不会飞了，要等上个钟头以后才飞啊。”我就一直在那等，没事没事做，不是没有事做，没有其他事可以做，所以坐在那里等。本来十一点半应该来到 Durham 的飞机啊，我结果到五点半才到，非常麻烦。所以我就一个期望现实，我要有一架 Boeing 747大飞机，多方便！我不要受这个航空公司控制，我到哪里就去就去。守望之事，可是什么呢？我守望之事，我已经忘了，期望了四十多年了，到现在还没有得到。因为你没有现金，对不对？不是，因为神没有说我要给你。我自己幻想的得不到，你知道吗？虽然也晓得很重要，所以我给你看证据很重要。你看挪亚，我只给你看几个例子够了。挪亚一则信，可以注意看啊，那个黄色的那个很重要，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，动了敬畏的心，预备了一只方舟，使他全家得救，因此就定了那数代的罪，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。挪亚不是自己幻想神要降洪水，其实我告诉你一件事很重要，挪亚从来没有看过下雨，更没有看过洪水。你觉得很奇怪，对不对？不奇怪，我等一下给你看。很多人说啊，圣经乱写，我说圣经不是乱写。今天的高等科学家不得不承认，圣经是从神所启示的。我等一下给你看，你看了就吓了一跳。其实我们相信圣经啊，是神所启示的，不是乱想，不乱扯，是有非常客观的、 确实的客观的根基。我的儿子念医学院，他念医学院二年级的时候，他需要修一科叫做 biochemistry， 是什么的生化学。他的老师啊，他的教授啊，拿了诺贝尔奖金呢，很厉害。他的生物化学教授啊，拿诺贝尔奖金呢，你知道拿诺贝尔奖金没有那么简单呢、啊。可是这个教授有一天呢，对我儿子说 ：“David， 下个月到我办公室来。”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去，坐起来，都开始骂他。你念医学院，你要研究自然科学，而且你将来啊是希望在医学方面做很多的研究 research。你要做自然科学家，你为什么那么笨？相信基督徒没劲，相信耶稣没劲，就骂他。我儿子说啊，哎，教授，我信耶稣啊不是迷信，我信耶稣啊有很多科学的证据。诺贝尔奖金这个从来没听过。我说这本圣经啊是神启示的，里面有很多啊我们科学家今天所发现最近的事啊早就写在这里，就给他看。那我儿子他念大学的时候，他跑到神学院去听我的课，我讲课嘛，他坐在那里，他上整个学期的课，所以啊他都有这个根基啊，把我在课堂上所讲的证据啊，他都告诉诺贝尔奖金得奖者。他跟他讲了一两个例子之后啊，诺贝尔奖金得奖者说 ：“David， 我不知道这件事，原来如此啊，这么可观啊，哇，你好好啊，既然有证据，你好好做好基督徒，同时要做好科学家。我给你看。”挪亚从来没有看过下雨，更没有看过洪水。我给你看，这个不是乱讲，不是乱扯，是真有科学的证据。给你看，我问你，挪亚的洪水从哪里来？啊，从天上来的吗？从天上哪里来？天上的云的水降下来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错了。天上的雨整个降下来，可以把整个地球淹没，埋高过所有的高山，都被这个水挂在那里，可能吗？不可能。你看下面讲，给你看创世纪第七章十一节的时候讲，当挪亚600岁，2月17日那一天，大雁的泉源都裂开了，怎么样？天上的仓库也敞开了。40天，昼夜降大雨在地上，云有那么多水吗？没有，那个水哪里来？原来啊，今天科学家发现出来，告诉你什么东西？神最初创造地的时候，你画那个地，地的外层有一个水蒸气层，上面地球的上面水蒸气层，那水蒸气层把这个地球包住，结果怎么样？给你看这个更好一点，下面那条线是我们地面的线，上面那一条线呢是水蒸气层。如果这个地球啊被这个水蒸气包住了，结果怎么样？你就可以发现到这里面，哎呀，不是讲得太快了。你看这里什么气压就非常均匀，这里不是。 反正你看到气压很均匀。什么意思？地上的气压跟高空的气压一样，在那种情况底下会下雨吗？你去问气象学家，告诉你不可能下雨。在那种情况底下不会下雨，谁知道？摩西知道吗？摩西不知道。挪亚知道吗？挪亚不知道。他们从来没有看过，怎么知道？只有神告诉他的。什么样的故事我告诉你，下面讲得很清楚。创世纪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六节，野地还没有草木，田间的蔬菜还没有 长起来，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，也没有人耕地，怎么样？但有雾气从地上腾，滋润遍地。谁知道这件事？只有气象学家，二十世纪的气象学家才发现出来。圣经早在摩西的时候就明显，你说圣经乱来吗？就不懂得到圣经乱来。很多科学家看到这个东西啊，我不得不承认圣经果然是神所启示的。因为我告诉你怎么回事，因为如果气压一样不会改变，就气压均匀的话，水蒸气没有办法蒸发到天上去。水蒸气一蒸发出来啊，没有压力大，所以不会上升去，所以不会没有云了、啊，没有云就不会下雨了。可是有什么？更明显了、啊。那个时候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，可是什么？有雾气从地上层来滋润遍地，水蒸气蒸发之后啊，不会到上面去，只在地旁边呢、啊。我告诉各位，雾水雾跟云有什么不一样？完全一样，只是云在天上，雾在地上。这个东西谁能够知道？没有人知道，只有最近科学家才发现到。你看我说圣经不是乱来的，圣经真是神所启示的。我过去这么八年以来，北京大学请我去当客座教授教圣经的，我说你教授你不信。其实北京大学第一次请我去的时候，我也是开玩笑，他们打电话说我这里是北京大学哲学系，你是王守仁教授吗？我说是啊。你怎么知道？我知道，我就打电话给你。我说你打电话给我干什么？我们北京大学请你啊来教圣经。我说啊，教圣经吗？说你什么事儿？我也是大家跟我开玩笑，我说不晓得谁跟我开玩笑，我说随便乱讲，我很忙不能去现在。那你什么时候可以来？我要等一年。好了，一年先把日子定起来，不然的话你就跑到其他地方去了。所以要定起来，我就跟他随便定了一个什么第二年的什么暑假，反正两个礼拜。那我就不敢接受别人的邀请，那两个礼拜我都顶多我都住在家里没事做而已。那万一真的怎么办？果然到第二年春天了，又打电话来，我是北京大学，你王守仁教授吗？你答应我们八月几号要来，你要去买飞机票啊，你的这个什么，我知道你拿美国护照啊，拿美国护照啊，也要拿签证才能进来啊，你赶快去办。我说大概不止开玩笑，我开始是办。结果我去在北京啊下飞机啊，真果然北大派人来，他也不认识我，我也不认识他们，带了一个很大的牌子，王守仁教授，北大哲学系接你。我说要进北大，我在那里上课啊，学生选课啊，只有40个人选课，班不大。我在阿里教室学生都70几个人，虽然呢、啊、注册学生只有40个，真正来上我课的人200个，很多啊，都是台北大，不是台大了。 我说台大毕业，北大其他系的同学跑来听，有一些教授跑来听，更厉害的是什么？北大的旁边有一个中科院，中国科学研究院，那些就是全国很厉害的这些自然科学家来上我的课。我说我知道你们心里一定在想，为什么台大电机系毕业的人去美国不念电机去念神学，现在在神学院教书，所以你们一定觉得很奇怪啊。所以你还没有问我，先给你回答。我说我的教父这本圣经呢，这本圣经不是普通书，是神所启示的，我给你看证据。我跟你分享一些证据，一大堆北大的学生，甚至攻读佛教的博士班的学生，包括中科院的大科学家，一个一个跑来我的房间里面跟我谈话。谈话的结果是什么你知道，所以不要讲，一个一个的信主，用100的单位来算，我不能告诉你多少人。我就吓了一跳，这怎么办？万一被上面查到怎么办？我担心的不得了。我就跟系主任讲了，我系主任，你知道上我课的人呢，正式学生只有40个，其实上课的时间200个人，你知道吗？当然我知道，所以我故意把你的教室排那个最大的教室给你用200个，不要说200个，很多人进不来，在外面吵架我都知道。说我、哦、那么厉害、啊、说你又不是 CIA， 你听懂啊？你知道人笑、啊、没有听懂人不是什么 CIA， 就是那个美国的什么中怎么分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中央美国中央做间谍的那一局、啊、就 CIA 的。我说你是 CIA， 你怎么调查？他王教授，我告诉你，你的过去背景一个一个我都知道，你不知道我告诉你。他有一天呢、啊，请我吃饭，请他们哲学系的20几个教授一起吃饭。那个时候他说、哦、我给你介绍，王教授是我们请来的主要的主力教授，他是台湾大学毕业，讲什么？他毕业以后马上去美国念神学院，念哪一个神学院？哪什么学位？我说哇，吓了一跳！我说你这下怎么这么厉害？还有在美国被选择美国杰出教育家，就是这种人，我们请他来当我们教授，客座教授。他上个学生40个报名的，来听了200多个人，把东西很多都讲出来，我吓了一跳。我说跟那个，我本来就是很喜欢开玩笑，不是开玩笑，讲好听一点说很幽默。好听一点，讲不好听的话就是很爱开玩笑，我这个本性难改。什么一千本性难改？哦，江山呢？我不学中文的，我不是学中文的，所以成语我不大会。什么江山什么一千什么什么一改，本性难改，很难。所以我到那边去了。哦，他把保罗的事情都讲出来，说你怎么厉害、啊？他说王教授，我如果不这么厉害，怎么可以当系主任？我说你讲的有道理。他我已经把你的背景调查的清清楚楚，说你在干什么我就知道。但我说，哎，有些学生们啊，下课以后啊，到我的这一个，他们让我住在扫园嘛，扫园里面，你知道别的你知道什么扫园呢？有一个地方是给那个国外的什么，国外的这些什么学者住的地方，很不错。我住的地方啊，差不多跟美国的 Holiday Inn 差不多那么好，有暖气，有冷气，什么都有，有洗澡间，什么都有，还有个客厅啊，厉害。所以这些人呢、啊，跑来跟我谈了、啊，我说哎。我下个月有很多学生啊跑来跟我谈，他说你不告诉我也知道。我说厉害啊，知道。说可以吗？当然可以啊，我们北大以这个学术自由作为招牌，所有 我知道，我听得很高兴。哦，你看我们北大的学生这么求学热，这么的这么什么，这么中心要来学习。下个月要找教授谈论。对，我说，我就加上一句，讨论讨论学术研讨。啊，真的是学术研讨，圣经的问题，学术研讨。我只是后面那句话没有讲，可是他也大概也知道，他是不讲而已。这个知道很多，跟我学术研讨的结果是什么样？一个一个信耶稣。我那句话没讲出来，他也知道。他说：“我告诉你啊，如果有人给你找麻烦啊，你叫他来找我，或者你告诉我，我替你出。你应该高兴，北大是以学术自由作为叫招牌啊，学生有心要求学，应该很好。所有的胆子大起来。好了，我不要讲那东西，讲这个东西好了，更重要。你看，这个谁能够知道？”告诉你，本来有水蒸气层在上面，所以不会下雨。可是洪水一来，水蒸气起破裂，神把水蒸气上面的水蒸气啪降到地上来，结果呢，水蒸气层就没有了，气压就改变了，气压一改变，水一蒸发就上到天空去。就开始下雨，有雨有云才会有红嘛。你看圣经，谁能够假到这样？只有两种人可以写创世纪前面那几章圣经。第一，就是神启示他的；第二，可能只有现代二十世纪的科学家才会懂得写这套东西。所以我说，我们的信仰啊，不是凭感情，不是凭我们的幻想，是凭客观的科学的证据。我们信是在那里很重要。好了，看下面，挪亚、摩西不可能知道这些事，只有神的启示，他们才有可能知道。所以将来未见之事哪里来？不是你幻想，你所期望的事，不是你幻想。将来我还没看见的时候幻想，不是，就是因为神的启示所带来的。我讲快一点，好了，亚伯拉罕因着信，被试探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，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，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。论到这儿子，曾有话说：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。他认为，我中午翻的不大好，中午把它翻成他以为，不是他认为，以为是肯定幻想，认为是我知道，我认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，他也方或从死里得回他的儿子一样。得回他的儿子来，什么意思？亚伯拉罕是我们信心的父。很可惜啊，很可惜啊，现在在教会里面常常有人讲，如果你有信心呢，你就不要用你的理性，如果你用你的理性就没有信心。那是谁讲的？不是神讲的，是魔鬼讲的。魔鬼很怕我们用理性，所以用这些话来误导我们。你有理性就没有信心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们信心之父啊，亚伯拉罕蛮有信心的，可是他用理性，用逻辑。你听得懂吗？我告诉你，亚伯拉罕怎么想过。我念这段圣经啊，来分析到底亚伯拉罕怎么想。神告诉亚伯拉罕说：我要祝福你，我要使你的子孙呢成了多国，很多人都要成为你的后裔。可是什么呢？神说啊，只有从以撒生的才算是你的后裔，别人生的，要不然还有其他儿子，像以斯玛利这些。 亚伯兰其他的儿子所生的不算，不是亚伯兰的后裔，只有以撒所生的才算是亚伯兰的后裔。而且神告诉你，告诉亚伯兰说，你的后裔啊要非常的多。那现在神说，你把以撒带来，带到摩利亚山上，把他杀掉，献祭给我。那亚伯兰头脑想，哈，你看，天天主啊，可以再想想，我跟你帮助你想，亚伯兰怎么想？亚伯兰逻辑。神应许我有个很大的后，一大堆后裔，可是我的后裔啊，必须从以撒生的，才是算作我的后裔。那什么意思？那这样的话，以撒应该有一大堆后裔，对不对？可是问题是，现在以撒还没结婚，十几岁的孩子，我叫他把他杀掉，我把他杀掉，那以撒的后裔从哪里来？我的后裔从哪里来？要不然啊，原来啊，我现在把以撒杀掉了，神叫他复活，他才可以结婚嘛，有结婚才会生孩子嘛，他生孩子他有后裔嘛，所以如果我把以撒杀掉，神不叫以撒从死啊、从以撒从这死里面叫复活出来啊，那神的应许落空了。所以亚伯兰得到这个结论，虽然神没有明告诉他，你把以撒杀掉献给我，我叫以撒复活，神没有明讲，可是亚伯兰听神讲的话，只有从以撒生的才是你的后裔，你的后裔要很多，你现在把以撒杀掉，那这样的话，神要成就他的应许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以撒杀掉献给神，神叫以撒重新的复活。他的信心呢，逻辑出来了，所以啊，他说我把以撒杀掉，神就叫他重新的复活，所以啊，就要把以撒捆上，真的拿刀把他杀掉。那个时候神说，哎，够了，我知道你的心了，你并没有爱以撒胜过爱我，够了，我已经知道你爱我胜过你爱以撒，够了，因此要大大的祝福你。所以以撒的信心从哪里来？是根据神的应许来的。虽然神没有明讲，可是所神所讲的应许，你把它放在一起，把它一分析啊，哈，就是神要叫以撒复活。所以他真的要杀以撒的时候，神说够了，你不要杀他。所以你看，他又放火，就好像从死里得回他儿子来一样。所以信心哪里来？是不是靠你的幻想？是不是你想要得到的幻想？不是，是根据神的应许。所以你所望之事、未见之事，是根据神的应许、神所讲的话来的才对。如果你所期望的事、未见的事是你幻想出来的，没有用处。所以很多人念圣经不仔细的念圣经，因此呢，就出很多的问题。再看下面，摩西一样，摩西因着信，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，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啊苦害，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肉之乐。他看为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，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贝。因他向往所要得的赏赐。什么意思？摩西啊，很妙，你要了解这句话，你要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。我们学圣经的人，研究圣经的人，要研究拿到圣经的 哲学博士，时间比别人长的缘故是什么？我们不但是要念这些圣经啊，学习这些圣经啊，还需要看 古时候很多的背景历史，所以我要看的书一大堆，就这缘故。所以很少人愿意花那么多的时间去追求哪新锐的哲学博士。那我们看古时候的历史很特别，神宙是很特别。古时候重男轻女，如果有王啊没有儿子，他死后他的王位不可以传给他的女儿，要传给谁？传给他的侄儿，就是王的兄弟当中的男孩子。可是只有埃及，就摩西时代的埃及跟别人不一样，唯一的文化，照我们去历史家所知道的，是唯一的文化有这个作风。如果法老就是埃及王啊，没有男孩子，只有女儿，他死后王位就传给女儿。那摩西啊，我不要讲太多了。摩西在很奇妙的神安排之下，摩西就成为法老的女儿的什么儿子，在法律上。所以啊，很可能当时的法老没有男孩子，所以他死了以后王的地位只传给他女儿，他女儿死掉之后啊，王位就传给摩西啊。所以这里才说啊，摩西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收的财物更宝贝，就这个原因呢。我用英文讲啊，摩西啊当时是埃及的 crown prince。 crown prince 什么意思？你就是注定安排，你要什么要什么要承接王位。所以埃及的整个财产财务就在那管制之下。可是啊，神在圣经里面的应许，神接着摩西的养母，其实他的养母其实是他的真正的生母，很奇妙的神的安排啊。法老女儿没有结婚了还是怎么样，反正他没有脸来看过摩西嘛。所以啊，在很妙神的安排之下，他就请摩西的生母啊来做摩西的养母，他要进皇宫里面去养大摩西啊。他一定要把很多圣经很多重要的真理教导摩西啊。所以摩西知道神应许，我如果真的与神的子民们一起受苦，我将来要得到更大的赏赐。天上的赏赐摩西那个时候还没有得到，可是因为神的应许，他把将来未见的事当作现在已经客观存在的事实，所以他就把天上将来要得到的赏赐跟埃及的整个财务放在一个什么 scale 什么秤，在秤上比较看看什么结果。神的应许啊胜过埃及财富，因为神的应许把将来未见的事，因为是神的应许，所以啊当作确据，当作现在已经存在的客观的事实，知道这个比这个好得多。所以啊他就决定，我不要当法老，我要跟神的儿子一起，跟神的子女一起受苦，一起受凌辱，我将来要得到更好的赏赐。所以啊他丢窍，不要当法老，带以色列人出埃及。结果啊，他将来在神面前要得到更大的赏赐。再讲 跳过去，这个太长，没时间讲，跳过去。什么意思呢？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五、三十九节，又有人忍受严刑，不肯苟且得释放，我要得着更美的复活。我们将来啊，要有更美的复活，不是你幻想的，因为神明应许。所以啊，你把神的应许，我们将来有更好的复活，当作现在已经存在、客观存在的事实。你既然知道这件事，你今天所遇到的困难呢，这很容易忍受，你知道吗？有人忍受喜怒、鞭打、困锁、监禁、各种的什么的磨练，被石头打死，被锯锯死，受试探，被刀杀，披着羊毛与山羊的，不，披着绵羊和山羊的皮，各自奔跑，受困乏、泛滥、苦害，在旷野、山岭、山洞、地穴飘来飘去，无定，是什么意思？漂流无定，因为这灯太大，我这个看得不太清楚，无所谓了。本是世界不会有的人啊，什么意思？因为这些人啊，因为神的应许，将来有那么大的赏赐等着我们，所以这个盼望给他有能力，今天可以忍受一切苦难。所以啊，我要结束，所以你不要担心，因为我下午还有很长的课要讲，我昨天上课上了12个小时。所以我不会再拖了，我大概在5分钟就结束了，所以你要叫你安心一点。这里跟你讲什么呢？现今是什么？把神所应许，把神所说的话，根据神的应许，根据神的启示，讲清楚了，根据，不要忘掉，根据神的应许，根据神的启示。现今是什么？就是根据神的启示，根据神的应许所来的，我们所望之事的什么实底，将来未见事的确据，不是没有神的应许，你要想的就要，不是那个东西。很多人就把这个圣经念错，你只要愿意得什么，你只要有信就可以得到，没有这件事。有神的应许做根基啊，所以大家要好好的念圣经，你好好念圣经啊，才不会把圣经念错，来误导自己，来误导别人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父神，感谢你的恩典，给我们今天早上有这个机会一起来学习这段圣经，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姊妹们知道，我们圣经要好好仔细的研考，好好的念，用理性的分析，用理性的了解，我们才能够准确的了解圣经的真理，这样才能帮助我们灵命长进，这样也使我们可以更加有效的帮助别人。求你帮助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们能够学会这个很重要的功课，在念圣经上、研究圣经上要很小心，不要把圣经曲解来误导自己，来误导别人。求你继续恩待带领这个华人福音教会在这里侍奉，蒙你的悦纳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